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就是极端的场景，一国之君面临外敌入侵。
嗯，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没错，敌人名叫亚门人，他们极其嚣张地兵临城下，并且提出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讲和条件，他们要生生挖掉城里每一个人的右眼。
哇，这也太残忍了吧，完全是赤裸裸的羞辱。
对啊，面对这种残忍的威胁，这位国王根本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去权衡利弊，他直接被一种，你知道，几乎不计后果的狂暴勇敢给驱使了。
他做了什么？
他直接拔出刀，把自己的几头牛砍成肉块，送到全国各地，传达了一个特别血腥的信号：谁敢退缩，这就是下场。然后他果断出击，大获全胜。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破釜沉舟的领袖。
但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几年之后，还是这位国王，面对另一个叫歌利亚的巨人的挑衅时，他却像变了个人一样。
就是那个著名的巨人歌利亚。
对，他居然缩在帐篷里瑟瑟发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甚至同意了敌人那个极其荒谬的单挑条件。
哇，从无畏的领袖变成了惊弓之鸟，这个反差太大了。
是的，所以一个人的内心到底经历了怎么样的崩塌，才会发生这么灾难性的逆转？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拆解，很高兴能和你，还有正在收听的你一起探讨。
很高兴能和你，还有正在收听的你一起探讨。
为了尊重你的时间，今天的拆解极其紧凑，大概就15分钟的高密度精华。我们要聊的是弗拉吉米尔萨夫丘出的著作《被圣灵翻转》。刚才故事里的主角人其实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扫罗。
没错，扫罗王高开低走的人生轨迹，其实揭示了一个极其锋利的核心议题。
就是我们常说的，拥有某种表面的关系和拥有真正深刻的亲密感，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致命的区别？
这本书虽然有信仰背景，但它对人性的解剖真的极其精准。作者用圣灵或者说内在的指引来代表我们内心的核心力量源泉。
书里为了解释这个，是不是抛出了一个特别绝妙的比喻？
对，优惠的比喻。你想想看，如果把你和内在精神力量的连接当做一场约会。
约会的时候如果只顾着自己说话，肯定不行吧？
没错，如果在整个晚餐期间，你只是滔滔不绝地倒苦水、提要求、抱怨生活的不公，连1分钟都不肯听对方说话，这能叫亲密吗？
绝对不可能，对方估计想直接买单走人了。
就是啊，单向的输出根本不是亲密感，但很多人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内心的。他们可能保留着某种信仰的名分，或者某种道德层面的关系，但彻底切断了双向的互动。
扫罗王的悲剧，也就是从他切断了这种内在亲密感开始的。顺着你这个思路，我脑海里突然蹦出来一个特别现代、特别接地气的场景。
哦，什么场景？
就是办健身卡。你想啊，你花重金办了一张高级健身房的年卡。从那一刻起，你确实和这家健身房建立了一层法律上的关系。
对，你可以到处跟人说你是哪里的 VIP 会员。
对对对，但这层关系能让你的肌肉多长1毫米吗？完全不能。真正的改变只发生在你每天雷打不动地走进去，忍受肌肉撕裂的痛苦和那些器械产生实打实的亲密接触的时候。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扫罗早期面对亚门人时，他正处于那种极度亲密的巅峰状态，内在引擎是轰鸣的。
但后来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手里其实就只剩下一张过期的健身卡了。
没错，而且最致命的后果并不是你变得多虚弱，而是你开始如何看待你的敌人。当你失去内在的亲密感时，你评估风险的方式就变了。
就是完全依赖肉眼去看待问题了，对吧？
对，扫罗看着歌利亚巨大的身形，听着对方的叫嚣，他的大脑选择了最省力的路径，全盘接受了敌人散布的恐惧。这触及了书中一个极其震撼的心理学洞见。
那个洞见是什么？
当你不再主动攻击你的敌人时，你就会开始认同他们。
等等，认同敌人，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大脑是怎么运作这个机制的？
这里的敌人不光是外界的对手，也包括你内在的谎言、疾病或者性格缺陷。书里有一句话很震撼， 说魔鬼在用谎言解除你的武装之前是无法击败你的。
所以扫罗同意单挑是因为他在心里已经输了。
对，他已经接受了那个你绝对赢不了的谎言。作者还把这个概念延伸到了我们的身份认同上。很多人在长期困境里会把困境本身变成标签。
啊，我懂了。就像生病久了就会自我暗示，我就是个病人。
没错，或者遇到财务危机就说我就是个穷人。大脑天生喜欢这种省事的归类，因为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比承认我正在与一个艰难的困境搏斗要容易太多了。
这会带来一种畸形的释然感，但书里是极其严厉地反驳了这种妥协的，对吧？
对，作者说，你不是一个病人，你是一个在对抗疾病的健康人，你也不是一个穷人，你是一个在对抗贫穷的蒙福之人。
哇，要把问题和自我身份彻底剥离开，其实在现实中极其痛苦，甚至有点反直觉。
确实，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比如在职场里，如果你搞砸了一个大项目，躲在我就是个失败者的标签里，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个有能力的人，只是这次掉链子了，你就必须爬起来去收拾烂摊子。
对对对，保持内在的亲密感，其实就是在维持一种不断剥离负面标签的清醒能力。你关注什么，最终就会被什么控制。
所以，当外部困境吞噬了身份认同，内心的空虚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就这引出了一个很顺理成章的问题，一个内在坍塌被恐惧支配的人，如果手握权力，会变成什么呀？
这就是扫罗人生悲剧的第二幕了。早期的扫罗，他的果决让人民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个人的伟大力量，书里称之为对上帝的敬畏。
但后来他失去了这种力量，对吧？
是的，失去之后，这种高尚的敬畏感迅速堕落成了极其世俗的对人的恐惧。因为他自己是个空壳，所以他开始极度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也就是从使命驱动变成了被舆论和交流裹挟。
没错，他变成了一个去讨好大众的提线木偶。书里引用了箴言里的话，惧怕人的陷入网罗。为了保住王位，他变得偏执、嫉妒，甚至对曾经出生入俗的大卫痛下杀手，朝他扔长矛。
提到大卫，我必须在这里踩一脚刹车。书里关于大卫的观点绝对会让很多现在的听众，包括此刻正在收听的你，感到强烈的生理不适。
你指着大卫没有反杀扫罗的那部分吗？
对啊，面对一个疯了般要杀自己的领导，大卫一直保持着所谓的荣耀和尊重。书里甚至说，顺服关乎行为，而荣耀关乎态度。
这个观点在现代确实很容易引起争议。
是啊，尤其是在强调个人边界的现代，面对有毒的工作环境或者一直 PUA 你的糟糕领导，这听起来简直就是一碗裹着毒药的迷魂汤啊。难道是教我们逆来顺受做受气包吗？
你的这个反驳非常关键啊，这确实是全书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我们绝对不能只看表面，觉得这是一种封建愚忠。
那书里到底是怎么界定这条界限的？
书里绝不是提倡盲目服从。你看大卫实际是怎么做的？扫罗扔长矛时，大卫没有傻站在原地挨扎，他逃了。
对，他在物理空间上拉开了极其遥远的距离。
没错，他成了荒野里的逃犯。而且当他有机会在山洞里暗杀扫罗时，他仅仅悄悄割下了扫罗外袍的一角，用来证明自己本可以动手，但选择了克制。
所以核心的差异在于保持物理距离和内心生出苦毒之间。
完全正确，大卫拒绝顺服那些伤害生命的指令，所以他逃跑了。但他在态度上拒绝让仇恨和叛逆吞噬自己，所以他没有杀扫罗。
哇，也就是对待不完美权威的态度，其实暴露出的是自己的品格。
对，如果大卫因为不公就满怀仇恨的刺杀扫罗夺权，那愤怒的毒素就种在他心里了，他最终就会变成下一个多疑残暴的扫罗。
这个视角瞬间把格局打开了，原来保持尊重不是为了给糟糕的领导留面子，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黑暗反噬啊。
是的，大卫完成了对自己品格的终极保护，物理上坚决隔离，但内心绝不变得跟对方一样烂。这也呼应了书中关于野心和使命的探讨。
早期扫罗是为了拯救城市，这是使命。后期像疯子一样追杀大卫，是为了保护头衔，这就是野心。
没错，作者给的警告很刺耳。
当命运眷顾你或者成功时，必须在自己眼中保持微小，因为你的净资产绝不应该影响你的自我价值。
扫罗就是把头衔当成了自我，头衔一受威胁，世界就崩塌了。这其实也引出了面对自身错误时最核心的修复机制，对吧？
对，当一个人全围绕自我打转时，处理痛苦的方式会发生致命偏差。书里对比了扫罗和大卫犯错后的反应。痛苦和内疚就像是汽车仪表盘上闪烁的警告红灯。
嗯，这个比喻很形象。
当扫罗被内疚折磨时，他没去面对根源，而是找音乐家来弹琴，试图用音乐的舒缓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太绝了，这就像是你的车引擎出了严重故障，仪表盘红灯狂闪，结果你没去修理厂，反而找了个电工，用钳子把那个红灯灯泡给拔了。
哈哈，拔灯泡这个说法太准确了。
说实话，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也会在生活中频繁地拔灯泡。我也有过这种经历，工作压力大到窒息，我没有去拆解项目的难点，反而瘫在沙发上连续刷了3个小时的无脑短视频。
这种短暂的麻痹就是扫罗在寻求的缓解，它仅仅是在消除症状，而大卫代表的是另一条艰难多的路，寻求真正的悔改。
大卫后来也犯了大错，但他去找了修理工，对吧？
对，他彻底打开了灵魂的引擎盖，直面那个溃烂的根源。这就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面对引擎故障，我们需要什么心态？
嗯，作者是不是借用了 C.S. 刘易斯的一句话？
没错，这句话值得每个人反复咀嚼。谦卑不是看低自己，而是少看自己。扫罗的悲剧就是太把自己的面子当回事了。
哇，少看自己而不是看低自己，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当面子不再占据你大脑的全部内存时，偶然的失败才只是个小插曲。
只有这样，你才敢于去修补引擎，而不是懦弱地拔掉灯泡。
不知不觉，这极其紧凑的15分钟已经接近尾声了。让我们快速收拢一下今天的核心脉络。
真正的改变，绝不是表面的关系，而是每天投入的亲密感。
没错，要把身份和困境剥离，绝不认同那些谎言，面对有毒的环境，拉开物理距离，但用更高的品格抵御苦毒。更重要的是，勇敢打开引擎盖去修补，而不是寻求短暂的缓解。
这是非常深刻的内在翻转。
在节目结束前，我想把书里一个细思极恐的隐喻作为留给你的最终礼物。书中说，在内在的精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中立地带。
这个概念极其残酷。
是的，想象一个房间，当你关掉灯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走到门口去邀请黑暗进来。黑暗会在光离开的那一瞬间自动填满整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黑暗是不请自来的。
所以作为此刻正在聆听的你，在你人生的哪个房间里，你以为自己只是因为疲惫暂时关掉了灯，保持着中立和安全，却时高没有意识到那些焦虑、恐惧甚至自我毁灭的黑暗其实已经不请自来了。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高密度的拆解。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你内心的房间吧。我们下次再见。